你好呀，我是 Simon，我们要继续读《追寻生命的意义》第一章第三节。大凡新到的俘虏，总有一箩筐类似的惊奇等着他去发掘。如果他是医科出身的，那他一定最先发现教科书全是在扯淡。譬如，我就记得教科书上说过，人如果每天没有睡满一定的钟点数，就活不下去。这真是大谬不然。过去，我一直深信有些事儿我就是办不到或者无法适应。比如，我没有某样东西就睡不着，我没法跟某种人或某种现象共处于同一屋檐下。可是，在奥斯维辛的第一晚，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睡的是一层层搭架起来的硬木板床，每张床宽约6尺半到8尺。却挤了9条大汉，而且9个人分盖2条毯子。当然，我们只能侧卧且彼此紧挨着身子，这样倒有个好处，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按规定，鞋子是不准带上床的，不过有些人还是偷偷地把沾满泥垢的臭鞋垫在头下当枕头，免得使得都快脱臼了的手臂还要为之而受罪。怪的是，睡神依旧管理，让大家在黑天的梦乡里得到几个小时的解脱。还有一些我们居然都能忍受的境遇，也值得一提。我们无法刷牙，维生素又严重的缺乏。惊奇的是，每个人的牙龈反而远比以前的健康。同一件衬衫，我们得穿上半年，直到毫无衬衫样为止。由于水管冻结，我们常常一连好几天不能洗澡。然而，手上擦伤发炎之处，却不因为工作的满手污垢而化脓。还有像浅睡眠易醒者，以前只要隔壁稍有轻响，立刻会惊醒过来。如今，身边紧挨着一个鼾声如雷的家伙，却睡得香甜万分。丝毫不受干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断言，人无论任何境遇都适应得了。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这句话究竟对不对，我会说，对，人什么都适应得了。不过别问我怎么适应的。只可惜，心理学研究目前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我们俘虏在当时也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当时，我们仍处在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每个人差不多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即使为时十分短暂。这是由于境遇的无望，无时无知、无日无知的死亡威胁，以及目睹他人惨死的恐惧使然。我们基于个人的信念，在营中的第一晚就私下做了个坚决的许诺，我绝不去碰触丝网。碰触铁丝网是集中营流行的一句话，一直最常见最普通的自杀办法，去碰触有电流的带钩铁丝网篱笆。我下这个决心并不算困难，自杀可以说毫无意义，因为一般的俘虏只要客观的估计，且算好一切可能的良机，都会发现活命的指望极其渺茫。他无法自信能通过连番的淘汰，因为通得过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奥斯维辛的俘虏在满怀惊骇的第一阶段当中并不怕死，经历过最初几天之后，连煤气间的恐怖也不足惧了。我后来遇到的几位朋友都告诉我说，入营时的那种惊骇，我的还不算特别严重，因为在奥斯维辛度过第一夜之后的第二天早晨发生了一个插曲，当时我只是笑笑，而且是由衷的一笑。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个同业比我早到了几个星期，当局虽然严禁擅自离开属区， 这位仁兄还是偷偷溜到我们的营区，想告慰我们，并告诉我们一些事儿。他变得实在太憔悴，我们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来。他摆出高度的幽默和漫不在乎的姿态，匆匆关照我们：“别怕，也别担心被淘汰。”马医生，挺进队的医科主任，对医生特别照顾。这话其实有错。一位60多岁的医生弗洛就告诉我，他曾经哀求马医生放过他那个被送往煤气间的儿子，马医生无情地拒绝了。不过，请你们牢记一点，他继续说，如果有可能，最好每天修炼，即使用玻璃片来修，或即便用你们仅余的一片面包来换取修炼的机会。都太值得了。修了脸，看起来比较年轻，脸色也比较红润。如果你们想活命，唯一的办法是摆出还能胜任工作的样子。如果你只是跛脚，譬如说你的脚跟起泡，不幸被挺进队员发觉，他会把你叫到一边，然后第二天送你到煤气间。你们知道我们所谓的末世脸是什么意思吗？一个人如果脸色暗淡，形容憔悴，一副病殃殃的样子，而且无法再胜任吃力的苦工，这个人就是个末世脸。迟早，通常是快得很，他就会进入煤气间。所以，千万记住，时常修炼，走路或站立都要挺直腰杆，这样就不必害怕煤气间。你们几个虽然只在这儿待了一天，却都不必害怕煤气间。除了你，他指着我说道，请恕我直言。然后又对其他人强调，你们中只有他才该害怕下次的淘汰，所以不必担心。当下我笑了。此刻，我相信任何人当时如果碰到我这种情况，反应也会和我一样。六，有惊骇到视若无睹。丧失理智一定事出有因，不然就是没有理智。这句话大概是诗人莱辛所说的。遇到反常情况而有反常的反应，这是正常的行为。一个人在遭逢巨变，譬如被送进精神病院时，即便是精神科的医生也会预料到他反常的程度将与他正常的程度成反比。一个人对他被抓进集中营这件事的反应，显示他心事异常，然而客观的来说，却是正常且典型的反应。如前所言，这些反应在几天后开始有了变化，但是人由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冷漠、无动于衷的阶段。但其实，他达到了一种情绪死亡的境界。除开已描述过的反应之外，新到的俘虏还尝到其他难以抗之的情绪折磨，也企图予以缓和。其中最难挨的，莫过于对家人和家乡的思念了。思念之情，常常因为澎湃难抑，令人心如刀割。再来就是嫌恶之感，周遭的一切丑陋现象，即使只是外表的样子，就足以叫人作呕。大多数俘虏都可以分发到一套破烂的制服，这套制服穿在稻草人身上，倒是能增益其风采。在营中的洞洞房舍之间，堆着成堆的秽物，越是努力去清除，越是不得不要去接触。管理当局特别喜欢把一名新的俘虏分派到扫厕所和挑大粪的工作队里。在挑粪时，如果粪水溅到脸上，只要他显露出邪恶的表情，或者企图去擦拭掉污物，库巴立刻会给他一顿毒打。这样一来，他无论如何也会克制他的正常反应了。新到的俘虏 起初，若看到别个工作队受到游行惩罚的情境，总会掉头不看。他不忍心看到难友在泥地里忽上忽下的进行中，还得随时承受残暴的棍击。几天或几周之后，情形改观了。早晨天色尚暗，他正和队友站在大门口，准备出发前往工地。他听到一声惨叫，然后看见一个难友被打倒了，又站了起来，然后再度挨揍，还颠扑于地。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个人患了热病，申请调入病房，不料时机不对，便被当局视为企图逃避劳役而遭受处罚。但是，已进入心理反应第二阶段的俘虏，目睹惨状，已不再把眼光调开。他的感觉已经迟钝，因此即使目睹也无动于衷。且再举一例，他在病房内等着，因为受伤、水肿或发烧，很希望获准在营内做两天轻松的工作。就在这时，有人扶着一名12岁的孩童进来，这男孩光着脚，在雪地里劳动了几个钟头，脚趾头都冻坏了。值班医生用镊子把已经坏死且冻成黑色的指头一个个的摘掉，这光景看在他眼里，丝毫记不起恶心、恐怖或怜悯的情绪。他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儿，因为几星期来的集中营生活，已使他看惯了痛苦、死亡和垂死挣扎，再也引不起任何感觉了。七，冷漠是自卫的妙招。我曾在专供伤寒患者居住的茅舍里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些病人体温都非常高，且经常神志昏迷，而且大多都奄奄一息。每当有人死去，我总是冷眼旁观着随之而来且已经司空见惯的一幕。众俘虏一个个挨近油温的尸体，有的抢到一旁吃剩的马铃薯泥，有的发现死者的木鞋比自己的稍好而来个调换，另一个抢到了死者的外衣，还有一个更因为也抓到了一点东西，一根真正的绳子而高兴万分。我以事不关己的冷淡看完这一幕，才叫看护来移开尸体。他来了，抓住死尸的脚，使劲一拖，尸体就掉在两排木板上。他再拖着尸体走过凹凸不平的泥地，来到门口那两级通往户外的台阶前。两级台阶各有6英尺高，对长期挨饿、体力不济的我们向来是一大考验。在集中营待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已无力拾阶而上，只得伸手抓住门框，使劲把自己拉上去。那人走进台阶，虚弱地把自己先拉上去，再拖着尸体，先是脚，再而是躯体，最后紧跟着一阵恐怖的碰撞声之后，尸体的头部总算也拖了上去。当时，我正在该茅舍的另一边，紧靠着唯一的小窗口，以冰冷的双手捧着一碗热汤，贪婪着喝着。无意间，我往窗外一望，恰好看到才移到那儿的死尸，正以呆滞的眼神死盯着我。2个钟头前，我还跟死者说过话呢。然而此刻，我继续喝着我的热汤。我若不是因为职业关系，对自己当时的冷漠大感惊讶，很可能早就淡忘了此事。毕竟，这其中简直不含半点感觉啊！好，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 下次再见。